们同在，
也与那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又实行的，就像一个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屋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并不倒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的。凡听了我这些话却不实行的，就像一个愚昧的人，把自己的房屋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的福音呢，主耶稣这是在讲了真福八端，讲了山中圣训后面讲的话。我们知道山中圣训是主耶稣讲的他的一个福音的大纲，或者说福音的旗帜，精神性的东西。那后面耶稣说，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下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呀，主要是在讲上面这一点，它是一个实践的福音，就是福音是实践的福音。如果说你光听而不做，那你这个就像把房屋建在一个沙土上，那这样的话听也不管用啊，你听得天花乱坠，学了很多东西，最后一无所成啊。因为天主他的话是实践的话，而这个天主又是实践的天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天主是一个做事的天主，天主不断的在创造，他的话都是创造的话语。所以话语这叫需要去实践，所以我们听了天主的话，就等于走进了天主的创造工程中。那么这第二点意思呢，就是不是光实践了，就是说当我们去实践的时候，是在天主内实践的。因为你走进的是天主的创造工程，那如果你不走在天主的创造工程中，那你这个所做的一切还是像一个大厦一样轰然倒塌的，就是没什么效果。所以这有两层意思啊，我觉得第二层意思可能是更是忽略的。比如有很多人，他们都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人啊，他们做事情立即动身都很好，但是他未必是走进天主的创造工程，他是建立自己的工程啊。你看我们历史上的凶残伟烈的君主，那都是雷厉风行的，你看秦始皇、汉武帝这些，可是他打造的是自己的工程，打造的是自己的事业，他也不是走进天主的话语之中。所以这个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这段圣经啊，如果我们当然我们在这段圣经里看，在天主的话语中，那我们必须得去实践，那实践的时候你才是走进了天主的那个创造工程中啊。可是实践天主的话语，这个话语才能结出真正的果实。可是你实践是在天主内，也就是必须得建基在天主身上，如果没有建立在他的身上，那工程建立多么大都会土崩瓦解。其实我觉得第二层意思才是更加的重点，因为第二层意思它会影射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多事都是马上做的。你比如说论这个做事情，那我们中国人说第二，可能没人敢说第一。我们中国在基建方面、建造方面，那绝对是第一。啊，别的国家还用十年的，我们两年就能把它干起来，可能更快的时候一年就干起来。我们做事情呢，真的是速度快得很，我们可以24小时不睡的。 那你如果说讲这个实践，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工程实践上面全世界应该说排第一。你看最近这个世界杯那个很大的成个将近10万的这个足球场，那就是中国人造的，那确实造得漂亮，现代啊，整个的。那从这个角度讲，那我们绝对没问题。其实历代的那个雄才伟烈的君主，那都是雷厉风行实践的，而且可能实践的比圣经上说的这实践的还厉害。他不会休息，因为天主还会休息啊，六天还休息一天嘞。那天主六天休息一天是告诉我们什么？要反省，就是我的实践工程是不是在天主内，我是不是完成天主的旨意，或者说我是不是在天主的这上面。所以我们在福音里面听到马窦福音后面耶稣说对伯多禄说的话就很好了。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这磐石是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势力不能把它攻破。那耶稣说的这个磐石首先就是指的他自己，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磐石。但是这个磐石也是伯多禄，因为伯多禄是他拣选，伯多禄是建立在他身上，他在世的代表，所以也是建立在你身上。所以这个磐石其实就是指的耶稣自己，天主自己。所以我们所有的事业，你如果不是建立在天主身上，你建立的再高大，速度再快，你发现有时候建立速度越快，土崩瓦解越快。秦的秦帝国，咱们中国古代的秦朝，或者我们可以叫它秦朝啊，很多学家都叫它帝国。秦帝国秦始皇打下这个天下，其实用了可能就是10年左右的时间，就扫平六国，统一了天下。那么如果从他的祖上来看的话，那用了是700多年，历经35代国君，就是终于打下来，可以说那个千古一帝，这个古往今来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最大的工程，就是把这个整个所谓的天下统一了。这个工程可不小了，它有划时代意义性的，因为以前都是邦国林立的，现在它统一了。这可是你也知道，秦朝呢利用了700多年，如果说它最快的发展，后边的这两年以飞快的速度超越其他的国家，它以前是比不上其他的国家的，但是后来呢它就超过了其他的国家啊，统一了天下。可是你知道这个建立了700多年以飞快的速度，或者说以不可一世的态度建立的天下呢，就经历了就14年就土崩瓦解，飞灰烟灭。那他的问题是在哪里？他不是不实践，他是个实践的王朝，他就是没有建立在天主的身上。但下面又有话说了，那怎么知道我没建立在天主身上？比如每天我都起一个意思，我把今天的工作奉献给天主，我有一个意向，这是为天主事业，是不是就在建立在天主身上？那当然是非也非也。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是建立在天主身上，是建立在天主的话语上。你建立在天主身上不是光一个口号，你有没有是建立在天主的话语上，就是实践的是他的话语。那我们再看秦帝国，秦帝国统一天下的时候，那是无奇不用，什么招数都用，而且他比别的国家的招数用得狠。那第一个招数，他就是他比较血腥，他比较彪悍，他比较野蛮，换句话说他比较什么呢？功利。他透过商鞅变法就把这个秦朝这个国家打造了，就像一台机器，战争的机器，杀人的机器。他利用功利，利用官爵，让每个兵都变成个虎狼之师。你在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就升一级，那你整个家庭就等于说翻过身来了。所以那每一个打仗的那上去，那是光盯着别人的脖子看。那家伙削一个脑袋，削两个脑袋回来，自己就官升2级。你在一个农村里，再退到村里，你也知道，在村里，你看现在 咱们这几天的这个世界变成这样，一个村的一个站岗的小干部，那他的基层的权力被扩大的时候，这个国家会乱的。就是上面的权力给下面的权力割了带了，基层的权力被扩大，基层权力快变得无法无天的时候，你还记得疫情期间，那随便几个站岗就把一个老头绑在树上，他就敢把你的门子给你拧住，他个铁板把你的门子给你焊住，所以导致了很多悲剧发生。那为什么这个基层权力被夸大？但是这是一种统治方法，他利用这个激起人们的这种竞争，把人的兽性激发出来了，野蛮性激发出来了，啊，那种兽性野蛮性，这时候就这根本就不是建立在天主身上了，就没有爱了，就为了功利而干了。所以他的确很快他就壮大起来，没有一个比他国家更强大的。然后呢，他又把国家打造成一个，啊，打造成一个什么呢？一个中央集权非常厉害的，啊，让这个民族开始干什么？你也知道最出名的，他就是那个成语叫什么？把那个谁把这个地方背过去，就给他一个金子，背到城门去那个金子。李牧什么呀，我忘了这个成语了啊，一下说不上来，这脑袋瓜有时候断片儿。那他就是他这个利用这一套方法，就是功利吸引你，他达到了很快。还有就是他在这个统一六国期间，暴力就不用说了，不人道就不用说了。不人道首先就是你比如说杀降伏，邯郸长平之战，赵国的长平之战，46万被坑杀。楚国战争，20多万被坑杀，你这就属于不人道了。不人道就是说，你战争也得有战争的游戏和规则，你得符合人道啊。其实咱们中国一到了这个战国，那个连着人道的影都就不见了。到春秋时代还有点仁义，也就没有义战了，但是还多少好一点。一到战国，人心的丑陋都被挖掘出来了，但是秦国挖掘的是最厉害的，无奇不用，离间计、收买、贪污、利用别人收买、攻打、分裂，那可以说一部那个36计或者孙子兵法，那可以说把人的心中那种最丑陋的东西几乎都给挖掘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一看这个东西，那孙子兵法这个把它当成智慧的书，这个要打一个问号。你看是什么智慧？这是建立世界的智慧，这种智慧容易让人性泯灭。由于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测试，苏秦张仪啊，这些是他们都是走遍各国卖弄走一皮子，掀起战争自己上位。你看非常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发国难财的人，他可不顾整个国家的安危，他顾的是自己，他不顾天下。我说安危，国家的安危是整个天下的人民的利益，只要我能当官，那就得战争在所难免，这个世界不乱我没有机会。什么叫基层权力被扩大？咱们中国也是一样，没有文化的还是占多数，那有些人就是又不正干又没有文化，无所不干的人，他们就喜欢乱世。因为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他胆儿大，他敢得罪人啊，就咱们说的其实就是地痞流氓，他们就是在乱世就是他的天下，所以这些人就开始治这个乱世。关键是还有一些大的野心家，他要称霸天下，大的野心家就转门利用这种，也就是什么叫乱世，就这个时代啊，就是小人当道，恶人开始逞强，那坏蛋们开始在世界上横行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个野心那个坏的人们，他专门利用这些人去打他的天下，那老百姓就遭殃。所以你看在秦朝统一全国的路上，那用的那招数啊，那个下烂了，狠辣了，那个灭掉人性了，那就这在那个年代，他整个的统一路上得几百万人死掉，你放到今天那都不是个小数字了。我们今天一夸赞就千古一帝啊，夸他多么厉害，但是可是他建立的这个到底是福是祸还不知道，是不是啊？ 啊，和我们用成王败寇，用外在的公义，我们觉得那因为你现在成了这样了，你说好就是好吧，只能这样说。可是我们知道他就是建立起这个天下，只有14年土崩瓦解。所以今天的福音，其实我们看到福音让我们就照耀人类的历史，圣经的话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照耀，一个判决。所以你看今天的圣经多么美啊！说我们结合这个就看到什么是把房屋建在磐石上，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实践。可这个实践一定是在天主内实践天主的话语，这样才是的啊。行了，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